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上一次呢在这个第七章一到十七节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大卫本来他有这个心志说他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圣殿，但是呢神呢后来透过这个先知拿单跟他说，这个建造圣殿的这个事情呢不是由他来复制的，他会把它交给他的孩子。那么接着下来神呢就应许说要建立他的家室啊。你看在这个第七章第十六节这边怎么讲呢，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啊，直到永远啊。哇，当大卫听了神所给他的这些应许呢，他心中一定感到很高兴很喜乐，他感激神的这个特大的这个恩典啊。所以呢他就进到这个帐幕那里来感谢神赞美神，这是记载在第十八节直到二十九节那边。你看第十八节说到，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呢？他觉得是不配，我怎么能够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我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牧童罢了，我本来是在赶羊吧，跟着羊，但是呢你却把我提拔提升我，让我能够什么作为一个王啊，作为一国之君，做以色列的这个王啊，我已经感到很荣幸了，我感到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荣誉。但是不单单这样子，你竟然说要赐福于我的家还有我的国位，让我的这国位呢能够被建立直到永远啊，不是一个几十年，不是几百年，是永永远远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这个大卫之业，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国呢是最后呢是应验在基督的这个国度那边，基督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基督叫做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啊，怜悯我，就是指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大卫的这个王朝啊，他继续的持续下去在这个基督的身上，那基督将来作王，他作王是永永远远没有断绝的，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所以呢我们就要从这个大卫的身上看他怎么样赞美神，怎么样的感谢神，那么就让我们的生命呢成为一个颂赞的生命。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生命是怎样一个颂赞的生命。第一，这个是个蒙受主大恩的这个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是蒙受主大恩的生命，就好像大卫说，你我算的什么啊，我算我的家算的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然后第十九节说，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已以久远啊。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这是人常一般上所遇到的吗？不不，这是神特别特别给大卫的这个恩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的，只有在大卫的身上神特别的拣选他，神特别的提拔他。所以呢神就这样子说，你看啊，第二十节，你行这大事啊，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啊。这个东西呢是神自己的应许，这是应许呢是应着他自己的，按着他自己的心意，就是他自己的作为。神要这样提拔这个大卫，他就提拔大卫，不是因为大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是因为大卫之前想说要建立啊，要为神建造一个这个所谓的圣殿，而神就说哦，既然你这样一个宽大这样子的一个顾念我的心，所以我就把这个约赐给你。不是的，神乃是按照他从远古以来所有的这个心意说，我要建立这个大卫的这个王位，我要坚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所以呢，今天呢，在那个时候呢，神就特别向大卫启示，让他知道他蒙了这个很大很大的福气。那照样今天在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我们也是蒙受了主极大极大的恩典啊，你知道吗？这个不是人所意见的常事啊，你别以为我们得救啊是一般的普通的事情啊，你得救是得救的了，不是的，得救是神特别的拣选啊，神特别的拣选，在众多的人当中啊，这么多在茫茫的这个人海当中啊，千千万万几亿的人啊，神就选我，拣选我啊，这个是拣选之恩，是神自己的意思，神要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漂亮，不是我们长得很帅，不是我们有钱，不是我们有知识，乃是神自己愿意拣选。那你拣选时候到了，你自然而然的要会相信主的。那这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传福音啊，传福音乃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传，神就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全他的拣选之功。所以你跟我是蒙了主很大很大的恩典，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我们本来是个悖逆之者，如今却成了神的儿女。是的，这边所说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作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恩典，神特别的拣选，你要感谢神，你要感谢神。若不是神的拯救，你就这样的失落，你就永远的什么灭亡了。有些人他们一这个中那个这个彩票，他们中彩票、哦、很高兴，是的，他们很高兴，但是我告诉你，你被神拣选了，你比得到这些东西，比得到那些所谓的 lucky draw 更加高兴，你得到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更加高兴，你明白为什么更加的高兴？因为这个是神给你的这个福气，而这个福气呢，你得了之后呢，是永永远远的，是一生一世永永远远这个福气的。你做神的儿女不是一朝一夕，不是这一生而已，这是永永远远作为神的儿女。当你讲你作为神的儿女，你就能够承受神所为儿女预备的这一些产业。不单单这样子，神也让我们能够得到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恩典。你看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蛮有神的这个恩赐的，神赐福给我们的。当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能力做一些东西的时候，神就帮助你，神就赐给你特别的恩典。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说，神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谁给我们力量呢？就是基督。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是的，他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也蒙主自己赐福。你不用担心，神会把所需要的赐给你， 神知道你需要多少，但是神不会让你缺乏的，应该给神就会给的。你不要奢求啊，你不要奢求，你只要按照神所赐给你的，你好好的安分守己，按照他所给你的这些来过活，一定是绰绰有余的。神的恩典是够你和我用的，他的恩典呢，是好像那个约旦河的这个水，一直长流不息的，整年都一直在流的，你不用担心，因为从这黑门山那边，继续的水会向下流下来。主的恩典就是这样，你缺乏什么，你向他祈求。不单单这样子，神也特别的赐恩典给我们。什么恩典呢？他赐给我们属天的这个平安，约翰福音14: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是的，神所给我们的平安是跟世人所赐的不一样的。世人的平安呢是暂时的，世人的平安呢可以被夺去，但主给我们的平安呢是永在我们的心的，人不能够夺去。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有主的平安，你在陆地上吗？有主的平安。你在海上吗？有主的平安。你在风暴当中吗？有主的平安。你在病痛当中吗？有主的平安。你在健康的时候吗？也有主的平安。主的平安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因为这是主所答应给我们的。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平安呢，是因为他们对主没有信心，他们怀疑到底神会不会帮助，神会不会给我足够的，神会不会让我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担心，我们太过担心，以致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当然预备筹备这是要的，但是交托也是要，也是需要的，特别要交托给这位神。你把一切东西交托给他，你就高枕无忧，因为神托住你，不单单有平安，神也给我们特别的这个恩典。彼得前书说这个喜乐，彼得前书1:8，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是的，你跟我都没有亲眼的见过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心中，我们的行动方面，我们都会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是的，主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就有说不出来，你讲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喜乐呢，不是小的，是大的。是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从神所得到这个应许啊，他要给我们的喜乐是大的喜乐，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这个喜乐的充满啊，不要让它宿水，让它充满着你的心，因为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神所应许的。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你的喜乐夺去呢？有什么东西？是你的身体上的一些病痛吗？来到他面前，很多时候呢，有很多人呢、去这个探访这个暗室之后，暗室之后呢，是这位姐妹啊，她得了一种病，就是她不能够看到外面的这个很强烈的这光线，所以呢，她必须要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呢、而且她需要戴上这个黑眼镜。所以整天他就住在黑暗的这个房间里面，所以呢，别人就觉得他很可怜了、很可怜哇，不能够看阳光，不能看那美丽的这个世界，所以就要去探访，要去安慰这个姐妹。但是呢，很多去探访他的这些人呢， 不是他安慰这位姐妹，乃是这位姐妹呢安慰那些探访者，因为神给他那种心中的那种的平安，心中的这个喜乐，极大的喜乐。所以他说，我虽然是被这样子的困着，虽然我不能够看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但我心中有什么？有这个主所赐给我的喜乐。所以呢，众弟兄姐妹们，是的，神答应给我们这个喜乐，不要让它失去。有任何东西夺掉你的喜乐，你就要注意了。如果这个世界的引诱、世界的享乐夺去你的这个喜乐的话，你要把它丢弃。如果你一些东西让你心中的喜乐慢慢减少，你就要注意了，你要注意了。在主里面是快快喜喜乐乐的，蛮有喜乐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这个事实。我们从神那边，我们蒙受了什么恩典呢？我们蒙受了主所赐的这个力量。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你相信神，你依靠他，神有我们心中有一种力量，这是神的灵的力量，圣的力量在我们心中工作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依靠神的力量，我们常常凭着我们这个智慧，我们以自己的想法，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以致我们一直靠着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失望，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感到很那种挫折感。但是呢，你如果你愿意来尝尝主的这个恩典，来靠着那个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大力，就能够得到主自己的赐福，让你能够成就一切，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经历神的这个大，经历神的这个力量。这个不是虚假的一种言语，一种虚假的一个应许，是神确确实实的给我们每一个人。问题我们有没有来支取？很多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福分。当然神也给我们特别的这个恩典，给我们什么？给我们添加的这个恩典。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要常常我们得了一个什么？不能够震动的国啊！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会被震动的。什么能够被震动的呢？我们的家会被震动，我们的 HDB flat 会被很容易被震动的，我们的 condo 很容易被震动，你知道吗？只要这个邻国的这个地震，咚，这就开始摇动了。你的健康呢，也容易被震动，一摇一摇，你就病倒了。你的这个财富，摇一摇，可能就破产。有些人，可能呢，就好像前掌的那个翅膀，如飞而起。你的这个生命摇一摇，就是这样子的消失掉。所以呢，很多东西呢都能够被摇动，没有一样东西不能够不摇动。但是在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是神的国，神的国，这个国度是不会被摇动的，这国度是会永永远远存留的。而你跟我将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国度，这么一个宝贵的国度，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到天堂那里去你要感恩吗？我们要感恩，我们蒙受了这个极大的恩典，那我们就要服侍他， 我们就全心全意的来侍奉，来爱他。所以呢，圣经说，若有人不爱主啊，这人可咒，可主可咒，主必要来。若有人不爱主啊，这人可主可咒。你看，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么大，好像神给大卫那个特别的应许。我们这些领受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爱主吗？没有一个人没有理由说不爱主的，你一定要爱主，爱主所爱的，学习他的话语，爱他的这个国度，爱他的教会，爱他的话语，爱施行神的话语。若是这个人不这样子做的话，圣经说可咒可诅的，因为他不知道神所赐给他的恩典是有多么的大。所以呢，你的生命呢是一个颂赞的生命，因为我们蒙受了主极大的这个恩典啊，大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只不过我们没有好好的静下来好好的思想。你别以为我们从神那里得了一滴的水罢了，不是的，你从主那里得了一个江河，长流不息的这个江河，记得吗？神说，主说我要赐给你这个生，啊，赐给你这个生命，这生命如泉源这样永流不息的，这个是你的生命，这是特别的恩典。第二点，我们的生命有哪一方面是值得我们颂赞的呢？你看大卫怎么讲，大卫在这个第22节，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啊。他说你是一位伟大至大的神啊，而我所在我们所听的没有再有一位真的神啊。换句话说，大卫他感谢神，他感谢神，他拥有独一的什么真神啊，他拥有这独一的真神，这是何等何等的这个可贵啊。你知道我们拥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拥有这个独一的真神？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以赛亚书45:6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世人之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我以外就是耶和华，就是神啊，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啊，圣经这样讲。你讲哦，当然了，圣经这样讲，你卖花当然是讲，一定是讲那个花香啊，对不对？你要自吹自擂啊，不是的。当圣经讲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必须要能够证明自己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神在圣经里面记载中，他的的确确是那位全能的神，怎么样知道呢？就好像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逃避这个埃及法老王的这个兵的追逐的时候呢，神呢就把这个红海给什么给分开了，红海分开，世界上哪有一位神，一位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神明啊，能够做这件事情呢？没有，没有，只有耶和华。那当以色列人到这个埃要出埃及之前啊，这个摩西 跟这些法老的这些术士啊，彼此的所谓的对视，他们比武啊。开始的时候，摩西丢下那个杖啊，那个杖就变成叫什么蛇啊。这法老的这术士呢说：“哎，你这么厉害，我也是。”他把他杖丢下，哎，也是变成蛇啊。但是呢，很奇妙的，摩西的那条蛇啊，把那个这个埃及的术士的蛇呢，吞掉。哪一个比较大？你知道？那接着下来呢？这个摩西啊，要把水变成这个血啊。哎，这术士也说，有什么大不了？他也是能够把什么，把水变成血。后来摩西把这个是一个神迹，叫这青蛙从这个河中啊，全部爬到这个陆地上来，爬到这个宫殿里面。哎，这些术士们也是有那个本领，哎，好像平起平坐，不错啊，大家都是中国之间啊。但是后来啊，摩西呢就行了一个神迹，他把那个灰一丢下去的时候，就有这个柿子啊，柿子叫 fleece。哎，当行这个神迹的时候，这些术士他也是要试一试，不能够了，这一次他们就不能够了，他们就没有那个本领了，因为耶和华是真神，他能够行这个神迹，而且他行的这个神迹的时候，这些人呢都抓到这些柿子的这个所谓的侵袭，也是他们遭害。那后来呢，神呢就一一的在行那个神迹，让他们看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以色列人的地呢没有遭到灾害，那个歌珊地没有遭到灾害，其他的以色列的这些埃及的这些人呢，他们都遭到这灾害。最后呢，神呢透过撒那个长子呢，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法老的手中呢带出来。这个是神的作为，神实在是那位伟大又全能，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位神，他证明了他的的确确是那位真神。那还有什么方法呢？我们知道是哪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了这位神是真神呢？第二点是因为有圣灵的这个印证。你看呢，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渗透了圣灵自己的作为。你看他证明，看另外一处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所敬拜的这个神什么？是真神啊。那有一些人呢，他们身上有一些灵，在他们身上开始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灵来的，那久而久之啊，哎，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个灵啊会让他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会让他过一个不圣洁的这个生活的，而且会害他的。本来这个灵呢，开始说好像受他的控制，他自己能够控制这个灵，到最后这个灵呢反而把他控制，就是说他不能够要做自己的东西。比如说他在吃饭的时候，本来他应该安静下来吃饭，哎，但是不是，后来吃饭的时候那个灵就骚扰他，要叫他起来做一些东西的，所以他就发现这个灵是一个很奇怪的灵。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真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发现到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啊，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这个他在我们身上的做的功，记得吗？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问许许多多的基督徒， 你看见他们之前他们是个旧的人，信了主之后呢，他们是一个新的人。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喜爱很爱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但信主之后他完完全全的改变。很多信酒的人啊，醉酒的人信主之后呢，他把酒瓶完完全全丢掉。以前很喜欢抽烟啊，但信主之后呢，烟呢是一个臭的东西，他把它丢掉。很多吸毒者也是这样，信主之前被他完完全全的捆绑，信主之后呢，他完完全全得到释放，不再被这个毒品的这捆绑，就是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也是在圣经里面应许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所以透过这几方面，你就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真的神啊。那信这位真的神有什么福气啊？你说我们信这个神跟以前一样吗？如果你跟以前一样的话，你就有问题了。我们信的这位真神，你信的真神，真神赐下真理啊，假神带来假话或者是谎话，你知道吗？真神给我们看到的是真理啊，假的就是假的东西啊。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你看诗篇八十六篇十五节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诚实呢，在英文里面是 truth。 神是满有丰盛的诚实，他有那个真理，他所讲的话样样都是真的，没有假的。但是假神啊，就讲假话。你看雅各八章十四节，你们是吹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诗意你们偏要信，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是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啊，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信假神的人，他们被这个假神他背后的那只魔鬼所骗去了，他骗你。神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独一的真神，我创造了宇宙万物。那假神就说没有了，这个宇宙呢是就这样的忽然之间就出现了，就是这样忽然出现了，这是魔鬼的这个谎言。神说死后有审判，有些人说没有了，死了之后呢就一了百了，就是如灯灭一样，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也是魔鬼的这个谎言，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信这个真神啊，侍奉这个真神还有什么福气呢？真神呢是真福气的赐予者，假神呢表面赐福啊，但最后呢是摧毁敬拜者的。你们来看真神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神是我们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啊！你有神，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啊！你是蒙福的儿女，蒙福所蒙神所赐福的人，神把各样的东西、各样的好处呢，配赐予你。但是魔鬼假神做什么呢？假神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盗贼，当然盗贼背后的那个呢是魔鬼的，魔鬼来无非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的。那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被邪灵进入他的心中， 开始他用这个邪灵的能力呢来医病，他医病呢，他能够说啊，你去做一些东西，你去拿啊拿一些特别的这种药方啊，你的病就得到医治了。很多说呢是鬼帮鬼啊，啊帮来帮去的，哦，你得病可能是另外一个邪灵附在你身上，或者他骚扰，哦，你来找这个人，这个人的他们就串通，哦，他就叫这个附在他身上的鬼离开，因此得了就能够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那么这个人呢，他以为哇，我有这个能力啊，我有这个能力。后来啊，这个邪灵呢，控制了这个人。刚才我说，本来他可以按照这个心意呢，什么时候他要做这个法术，他就可以做法术。但是呢，后来到一个地步呢，当他要睡觉的时候，哎，这个邪灵就来搅扰他，叫他起来做法术。当他要休息的时候，这个东西又来骚扰他，一直让他什么心中很烦乱，他没有得好好的安静休息，然后到最后他自己的本身的这个精神都可能会崩溃。所以呢，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诸山要我们得到生命，得了更丰盛。真神呢，还有什么呢？真神要引人到天堂，假神呢，引人到灭亡的地狱里。是的，你看，约翰福音5:24，我是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是的，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你就有永生，你就不被定罪了。圣经说你出死入生，你进入一个永生，而永永远远的跟神在一起。这是信主耶稣信真神的好处。信假神的好处，说假神有什么坏处呢？他就带你去跟他同要去的一个地方。启示录20:10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啊，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是的，魔鬼假神最后要带他的跟随者到哪里呢？去那个灭亡的地方，就是为着魔鬼预备的那个硫磺火湖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拥有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要赐福给我们，他要引领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到最后呢，走出一条真正有生命有永生生命的这个地方，那就是跟神在一起，在天堂里面。那你想，我们手上所持有的这个护照重要不重要？很重要。真的护照跟假的护照呢，是天渊之别。哦，你要确保自己有真的这个护照，那伪造的护照呢，是不能够让你进一个国家的。你假的护照，你到那边啊，不让你进去的，他会把你驱逐进的。那照样，如果我们拥有一个真的这个救恩的护照啊，我们就能够到神那里去。但是如果你持有到这个伪造的或者这个假的这个护照啊，到那一天你到这个天堂那个门，你敲门的时候，主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的这个救恩的护照是假的，你不能够进来。那时候呢，你后悔呢已经来不及了。要相信这位真神，这真神能够给你真正的福气，给你真正的这个喜乐。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葬神的呢？你看在这个23节那边， 二十三节那边，这边是大卫特别提到以色列人，那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素出来的民面前行了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啊。是的，神啊，在以色列面前，以色列面前呢、啊，神呢、啊、是特别特别的恩待他们，神呢、啊、其实是特别特别的拯救了以色列。神在申命记十四章二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是的，以色列人是神从众多的国家里面国民当中选以色列，是特别归于他们，是特别的一个国家来的。你讲为什么？这是神自己的主权，你跟我没有办法过问的。甚至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人多，也不是因为以色列多么可爱多么敬虔，不是的，而是神自己因着他的慈爱，他拣选了以色列。那么神呢，也特别的施恩，神在他们眼前行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大而可畏的神迹，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让这些以色列人从红海中经过，也让这些以色列人经过这个约旦，也让他们能够看到神所降的这些玛纳啊，这些鹌鹑。神在他们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是很特别的，只有这个民族经历还有亲眼看到神的这个作为，其他的国家的国民都没有这个福气。而且神啊，也特别的给他们这个福分，让他们能够有神的自己的祝福。神呢、啊、答应他们，如果你遵守我的话，我就会赐下秋雨，赐下春雨，赐下阳光，让你五谷丰收。但是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呢，你会遭到咒诅，你会被赶出应许之地啊！这是神跟他们讲的。那么另外一点，神特别的赐福给他们什么？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你看神在申命记四章六到七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就是你们在万民中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历历啊，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啊。”哦，他们说，我告诉你，以色列国是一个蒙福的，因为他有神同在，神也把律法赐给他们了、啊。因着律法，他们有说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啊，是吗？怎么样？什么智慧？那我给你一两个例子。在律法里面，神就跟他们说，在你七节之中啊，当预备一把锹啊，就是一把铲啊，你出营外便利以后啊，用于铲土啊，转身啊埋盖，就是说，如果用比较粗俗的话，他们当时是住在什么？他们是在这旷野，所以他们是啊，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们就要砸这个营啊。那如果他们要大便的话了，大解的话，他们不可以在这个营里面大解的哦，他不要走出的营外那边，营外那边，然后呢，在那边大。大了之后呢，就用铲把它铲把埋住它，免得呢这个细菌呢会感染，或者那个臭味呢熏天。啊，你看多么聪明啊，多么聪明！你知道吗？按照这个历史的记载啊，直到第八世纪啊，人还是到处把这个粪便呢丢在个路边呢、啊，还是丢在路边啊、就是不要脸丢在路边，以致这卫生的程度呢很差。 臭味熏天了、啊，引来许多的这个苍蝇，还有带来许多的疾病，好像这个伤寒啊，好像这痢疾啊，好像祸乱等等，害死了许许多的。但是神老早就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你要这样做，你要把它埋住，是多么卫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格林书记五章一到三节说，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肉病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人、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有任何这些大麻风，你必须要跟他隔离隔离。哇，神实在是个聪明的神，神把这些立法告诉他们。你知道吗，在这个欧洲的那个黑暗时期，是第五世纪到十五世纪啊，他们呢，当人有这个大麻风的时候呢，他们就叫他们怎么医治啊？啊，你有大麻风，你就吃辣的东西啦，还要吃这个蒜啊，吃汁的东西啊，胡椒啊，还有这个一些东西啊，吃了之后，你就这个病就会被除掉了。其实呢，无论他们吃什么辣，多辣多热都好，都不能够除掉他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麻风啊。所以他们呢做法是错了，他们当时呢死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如果他们照着圣经所讲的，如果有麻风的、犯麻风的病症的人，就把他们隔离，事情就解决了。聪明不聪明？神很聪明，神把这个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一个智慧的这个国民，很有智慧的。他们在这个诺贝尔得奖者当中啊，他们的这个人数的比例啊，是远超过他们在这个世界的人口的比例的超过好多倍啊！这个是神特别特别赐福给他们的。所以呢，就让我们知道说，成为以色列人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但是如今你知道啊，我们呢是被称为什么？我们是被称为以色列人，属灵的以色列人呢，你知道吗？当然，在之前呢，你跟我呢都是种祭外者。这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祭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说我们跟以色列人是没有关系的，跟以色列这个约没有关系的，我们都是祭外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有神的这个应许，他们有神的这个赐福。你们这些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非以色列人，你们是没有福分的。但是呢，感谢神，感谢神，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有这个盼望。你看加拉太书五章啊，六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受礼不受，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啊。这边以色列民啊是怎么解呢？这边是讲到属灵的以色列，凡是信主耶稣的，神的恩典平安智慧呢都加给。如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我们都成为什么？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能够得到从神来的那种应许，神的那种福气啊，这是我们要赞美神的。我们要赞美神，而且我们也跟圣徒同国，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啦。我们是属于神国度的人了，我们是跟圣徒，凡是在基督里面的，我们都有份了。凡是在神的约里面，我们都有份了。你看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是都在一个很稳固的这个根基上。这个本来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的，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就转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外邦人也能够成为属灵的以色列，是何等的福气！感谢主。另外一点，我们要赞美神呢，因为神的应许的可靠，神的应许可靠。你看这个在25节，耶和华，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借你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所说的而行啊。大卫是特别特别抓住这一点，你所应许仆人和你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啊。那神是可靠的，神的应许绝对可靠的。所以呢，民数记23:19说，神非人，并不知说谎，也非人者，也不知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是的，神是一个不说谎的，他所讲的话都是句句可靠的。所以抓住神一定会照着他的话语来行的，神不会后悔，神也不会食言的。所以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句话是神所讲的，你信主耶稣基督，就是他独生爱子，爱子你就不至灭亡，就有永生。那些不信的就没有永生，反而得到永远的灭亡。这是神所讲的哈，不是神不给你，神给你，但是你要抓住，抓住神的应许，你来相信主耶稣，相信这位救主，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你就能够得到神所赐给你这个极大的这福分，而这福分是存到永远。当然还有神的应许，诗篇55:22，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是的，你有什么重担交托给他，没有任何一个重担是神不能够为我们承担，只不过我们自己以为很了不起，自己承担那些不需要的这个重担，一直把你压得整个人喘不过气。但是如果你有什么肩头上有什么重担的话，卸给他，他一定帮助你，他抚养你，你不要藏在心中，没有用的，是白白受苦的，来到他面前交托给他，他不会叫你动摇的。当然还有一个地方，诗篇84:11，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是的，神要把各样的好处呢赐下给你，对你好了，神一定赐给你的。所以有时候神不给你一些东西，你不要说神不好啊，神知道那样东西可能对你不好，所以神不赐给你。你不要说，哦，神啊，给我中100万，神知道不可以，你中的你心就邪了啊。你不要说，哦，给我一个 bungalow， 你 bungalow 的时候，那时候呢你神你都不要了，对不对？你就整天，你就整天就是为着付那个抵押的钱呢，对不对？整天忙碌。所以呢，神呢会把各样的好处赐给我们的，你相信他。最后，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颂赞神呢？因为家庭蒙神赐福，你看第29节，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当神应许赐福给大卫的时候，他不单单赐给付给大卫，也赐福给大卫的家。你看第十九节是说，主耶和华，这在你眼前看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你看，不单单大卫蒙福，他的家也是蒙福的。是的，你信主，你不单单你一个人蒙福，你家人也蒙福了。你看圣经怎么讲，撒摩记下六章十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看，你好好的侍奉神，神不单单赐福给你，你的整个家也蒙福。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四节，于是进出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就领他们，就是保罗和希拉，他和全家因为信的主都很喜乐。你信主，你家人一起信主，喜乐就临到你的家中，一家人都喜乐，都蒙福的。是的，神要赐福给我们，不单单赐福给你一个人，整个家庭都蒙他的赐福。所以如果你是其中家庭只有一个信主的，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灰心，神会透过你把这个福气呢带给你的家。你看这边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三到十节，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就是说因为你信主，你另外一个不信的就因着你的信呢，你的信呢成了圣洁，就被影响，就因着你的这生命受到影响，你就能够慢慢的带领他来信主，以致他也能够成为什么圣洁，能够蒙主的赐福。所以你很重要，你不用担心，神一定赐福给你，借助你成为你家中的这个福气。好，所以呢从大卫的这个整个祷告当中呢，你就发现到他的生命是如何的蒙福，我们的生命呢也是如何的蒙福。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颂赞的生命，不是一个唉声叹气的这个生命啊，不是一个自哀自怜的这个生命，绝对不是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赞美颂赞的这个生命，因为蒙受了主的极大的恩典，大不得了。而且我们所信的这位是真神，给我们真的福气，给我们真的盼望，给我们真的意义。属灵的以色列人，你跟以神的这个应许有扯上的关系，你跟神的约有这个挂钩了。神可靠的应许，神讲的东西，神一一的会实现。所以神所在约中所答应的，神必定成就。不单单这样，你的家庭也一样的蒙主赐福。所以就让我们像世人这样讲，世人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是的，当我们每次练这些诗篇的时候，你就想，哎呀，这个诗篇的作者太过啰嗦，每天说我歌颂神，我赞美神，有原因的，有原因的。他知道他领受的福气是大的不得了，所以说我要一心的称颂耶和华，我要传扬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他欢喜快乐，我要歌颂他的名。但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常常歌颂他，都能够有一个赞美神的这个心，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呢能够成为众人的这个见证， 还没有认识他的，你认识他，你的生命也一样的能够成为一个赞美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激励，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的福气。哦主啊，你自己赐福于我们，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你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常常的歌颂，常常的赞美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常常成为众人的这个祝福。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